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二十世纪的哲学，首先提出这个生命哲学。我们把以人做一个具体的典范来去讨论，它有肉体，所以它有物质的层次。所以这一个物质的哲学，我们是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不管是德国的唯物，这个法国的实证，还是英国的功利，还是美国的实用，那么这些我们把它排到物质的层面，就是人如何去控制、去载具这个物质世界，也就是说都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生命哲学，那是讲人的人里面物质，人的这个物质，人的身体，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身体，它是一个生命的整体，跟一堆、跟一根、跟一张桌子、跟一块石头、跟一堆泥土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它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就是比方说你一天到晚都没有吃过肉，你是这个出家人吃素，不然一样会长肉。为什么会？因为人的消化的系统，它会，你需要什么，它会从环境里面，从各种不同的东西里面来去摄取到以后，使到你所需要的东西能够一种化学的变化变成你的身体，这是生命。今天的生命结合以后，我们还要讲到意识，还要讲到精神，那是以后的问题。今天讲的这个生命哲学，那是以法国的北宋，那么作为一个代表，北宋开始处理生命的问题。他可以说从前面的历史，前人对生命的一个了解拿出来当作一个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去建构他自己对生命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先讲定，只要人开始注意生命，你就会知道生命它如何超越这个物质，你就会了解到物质主义有哪些东西不周圆的地方，你也会了解到科学主义有哪些偏食。因为讲到生命，在柏拉图的时代，柏拉图已经开始会思念了。虽然他的学说主要的是观念论，他主要的是把这个世界，感官的世界，就色相的世界看成不真不实。不过他还是很有兴趣，还是对他有很惊奇的方式去处理物质世界，所以他要开始去分析东西。他首先把一张桌子拆掉，那么使到桌子的每一部分都放在那里，然后呢又把所有的部分把它凑起来，就组合起来，又变成一张桌子。所以然后他给他一个公式，说整体全等于各部分的总和，对，整体全等于各部分的总和。那是描写一张桌子，对，张桌子它全部的东西就是它有部分构成，它整张桌子就是全部的这个部分。可是柏拉图也就解剖这个生物，他解剖青蛙，他把一只青蛙的这个头了、脚了，那么这个内脏了、身体了，把它分开一部分一部分放那里，跟前面拆桌子一样的方式把它拆掉。拆完以后，柏拉图又把它再弄回去。那不是了，再弄回去的时候，那青蛙已经没有青蛙了，青蛙死掉了，那它只剩一盘田鸡的肉。所以说，柏拉图在这里又弄了一个公式，说它的整体是大于各部分的总和。所以柏拉图来讲，他是分辨什么叫物质、物体跟生物，是生命体。生命体跟物体有最大的不同，是它存在的神识不同，是它的公式不同。物质的层次是整体全等于各部分的总和，可是生命体呢，生物呢，不是 它的整体大于国部分的总和，大于什么东西是大于？那生命，你必须把一些青蛙拆了，把它解剖了，它生命就不见了。那生命是什么东西？生命是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在柏拉图来讲，他一直觉得看不见的东西是比较真实而且比较重要，看得见的东西比较不重要，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由看不见的东西才控制才主导。一只青蛙它是生命使到它变成佛的，没有生命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盘田鸡的肉。然后我们还知道柏拉图有一个很聪明的弟子叫亚里士多德。那么亚里士多德当然他是承认这个世界也是真的，所以他的所有的学问都是从这个研究物质讨论出物理，研究生命讨论出生理，研究人的灵魂讨论出心理。所以亚里士多德是很有系统的一个学问家，当然他也解剖这个生物。他根据柏拉图的思想也去探讨，就把一张手指拆了，对不对？生成部分，然后把它再回去，再是一张手指，所以他要认同他老师的这个整体等于全等于各部分的总和，没有问题。不过波亚里斯多德又发现一个别的，他觉得一张手指，比方说，他最先是由部分。所以你一个木匠要做一张桌子，是先把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做好之后，然后再把它们组合成一张桌子。所以亚里士多德又才发现，他说这个以物质的东西，一个物体它是先有部分后有整体，它的整体是由部分所构成，那是物质，所有的物质整体都是由部分构成。可是那个青蛙它就不是这个样子。这个青蛙的妈妈不是说这个怀胎的时候怀这个前面怀这个青蛙的头，等一下再怀它的右前腿还是右后腿，那么然后把它们组合起来变成青蛙。不是，它一开始怀胎的时候它是一只卵，它是先有整体，然后部分是这么来，部分是在整体生出来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又发现这个物体它的部分是先于整体。那么这个生命体呢，生物呢，它不是，它是整体先于部分。它先于整体，而且它的整体跟部分的关系不是组合，只是生。这生物它是生了。它不是这个组合的，物质体是物体都是组合的，先有部分后有整体，生命生物是先有整体后有部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这一个发现，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从希腊就是西元前两千，这个纪元前四五百年，那么一直要到19世纪，要两千多年之后才有所谓的进化论出现。因为进化论很明显呢，所以这一个生物跟这个物体之间的关系它是闹不清楚，是吧？因为进化论159年这个达尔文写的物种原始，那么进化论的方式就是由物质可以产生生命，我们讲一句话来讲，就是从一个物体可以变成一个生命体。那么刚才我们了解到的，不管是柏拉图讲的整体等全等于各部分的总和，生命体是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也好，还是说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物质的东西呢是部分先于整体，那么生命体呢是整体先于部分，那你就了解到物体它不可能变成生命体，因为它存在的公式不一样，它存在的形式不一样。一张桌子它不会变成有生命来，因为如果一个生命体它必须先有整体后有部分，桌子是先有部分后有整体，它是组合的，它不是生的。所以你只有神话才可以讲一张桌子生了一张小桌子，小桌子慢慢长大。可是我们说这是描写生命，这不是描写桌子，桌子不是这样生成的，它是由部分构成。 所以生命哲学很简洁的就说明了进化论有问题，因为进化论所讲的是 species， 就是这个类，一个类可以进化，是可以变，这猴子可以变人，那么桌子可以变有生命。我们说在这个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时候的智慧就已经说明这是不可能，因为物质的本身的这个东西跟这个我们说跟生命体它的结构它的形式不一样，它的形成的过程也不一样。桌子是先由部分然后由部分构成而且组成一张桌子，青蛙不是由部分构成，青蛙是一个青蛙的卵，它有一个整体生出各部分。这不单指我们说青蛙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对不对？没有一个妈妈是怀胎的时候怀这小孩子的头，然后再怀他的手，再怀他的脚，然后组合成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他是先有一个卵子，受精的卵子，然后从这个卵子里面产生每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是生的，都不是组合的。物质是组合的，自然科学讲组合，不讲生。讲生命的时候，那叫生命科学，已经高了一个层次。所以我们说这一个生命的哲学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之后，那么慢慢的到二十世纪，因为十九世纪产生了唯物论，产生了进化论，所以他们又开始重新去检讨这个生命。那么去检讨这个生命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讲义里面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介绍出来。用生命哲学它有形而上的生命，生命哲学对不对？有精神科学的生命哲学，有自然哲学的生命哲学，他们相互之间不太一样。像神而上的这个生命哲学，这科学是北宋他要提出来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生命哲学的部分，它如何是属于神而上的，就是说这个生命本身，这生命本身它不是内，它是内在于这个物质的结构里面，可是它不属于这个物质的层次，它是另外一个高的层次，因为它所需要的阳光、空气、水是基本的一些条件，一些必须的条件，它不是充足的条件，并不是说所有有阳光、有空气、有水的地方都有生命，那个不见得。可是如果有地方没有水，还是没有太阳，还是没有这个空气，它就不会有生命，因为它是必须的条件，可是不是充足的条件。充足的条件一定要有生命，而这个生命它会生，所以所有的生命体都是生的，没有是进化的。到现在为止，连这个最相信进化论的人，如果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孩子，他也不会说啊，你看这个小孩子是猴子变了，他也会说他是妈妈生的。因为到今天为止，到福建人还没有出来以前，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数，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妈妈生的，啊，只有一条路就是妈妈生的，没有别的路线。说不定当然这个世纪，说不定以后人类的科学加州的一些生物学家他有能力真的从试管里面造出一个人来，不过我们说你还是可以问他的妈妈，因为他那一个提出来的那个 DNA 那个细胞，那么还是从一个人身上拿出来的，他不会是从一个猴子身上拿出一个细胞然后造出一个人，从猴子那里只能造出一个猴子。就好像我们说他们前面已经成功的例子，把一些羊的一个母羊那个乳腺的脂肪细胞拿出一个来，然后制造了一个多利羊，然后呢从这个 Jefferson 从这个母牛那里拿出一个细胞来，制造了一个 Jefferson 一条牛，那是做牛成功了，做羊成功了，不过我们说那还不是做，对不对？那个科学家不是制造一个人，他是培养一个细胞，使到这个细胞变成羊跟变成牛，而这个细胞本身是羊妈妈跟牛妈妈那里拿来的。 他也是一个母子的这个关系，他不是一个祭灶的关系，跟一个木匠灶上桌子相当的不一样。这就是神脑上的这个生命哲学。那么当然还有精神科学的这个生命哲学，精神科学的生命哲学的所了解到的东西跟这个神上学的生命哲学当然不太一样。那么它不太一样的方式是很复杂，我们在这里不要进入到讲那么多东西。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北宋的这个生命哲学。那么他的这个生命哲学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就是一方面他把这个柏拉图跟亚里士多的成果拿出来说明生物跟物质，就说明一个生命体跟一个物体它本质上的差别，而这个本质上的差别的解析清楚之后，就可以说明这个进化论它不可能，这进化论它不可能。那么这一个方式可以说为这个北宋它已经足够，可是北宋它还要再进一步，他要再一次观察这个生命的世界。他观察生命世界是要发生什么东西，发生两个原理。一个他用法文叫 Elan Vita， 就是一个叫生命的冲力。任何一个生命体，连最低层次的一个生命体，就最低层次的我们说植物吧，一株草吧，它跟一株草那么贱，我们说可是一株草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它是一个生物，它有个 Elan Vita， 它有生命冲力，它的生命冲力因为它需要阳光空气水，所以任何一株草它绝对用它的权力去争取阳光，去争取水分，去争取空气，如果你把它的任何一个东西减少，它会拼命，它会去争取。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叫 Durey， 那是一个绵人，一个人士，讲得清楚一点就是传宗接代，连最简单的一株草他都知道他应该怎么繁殖后代，他应该怎么繁殖后代。你若研究植物，你若研究动物，你会越觉得奇怪，他们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够把自己的后代繁殖下去。他也是用很多很多的方法，而造物者在这方面帮很大的忙，他知道每一个东西都要顺着这个规则去发展，都要去帮忙。这个蝴蝶也好，蜜蜂也好，蜂也好，还是人畜旅行也好，那么都得替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尤其那些生物，替他的传宗接代做一个媒介。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替一个生命从这里带到了别的一个地方，替它繁殖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了解，就是北宋他的一个新的发现，对生命的观察，发现出他的生命哲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